连日来，大纪元网站连续曝光了中共青岛、沈阳两地党委下发的镇压法轮功政情的秘密文件，要求各级政府、司法系统等组织要在秘密特务组织610的领导下加强监控法轮功，并且控制法轮功案件的司法程序。北京律师江天勇表示，610是个非法机构，此份文件完全违反中国法律。
中共历来包括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都一直否认特务组织610的存在，并且曝光了610在迫害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法院被要求把法轮功案件放在小法庭审理，以限制到庭人员。开庭时间要提前通知610，开庭时要有610派人到场，出现状况时要有610来协调把握，并明确规定法院不允许对法轮功案件出现无罪判决。北京律师江天勇也表示，他在办案中遭到610对司法过程的干涉。
啊，肯定是违反法律的，因为610在中国的机构里面，它是什么机构？它是一个党的某一个机构，还是政府的某一个机构，还是司法机构？我们从这个法律里面没有看到什么610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从行政诉讼法，从我们这个刑事案件所依据的刑事诉讼法里面，但是不知道哪来个610，怎么他根据什么法律参与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610从现有的法律来看，它是完全是一个非法的机构。
中共密件甚至要求地方法院将辩护律师个人资料上报给各级610，以图要挟敢于为法轮功信仰者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但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敢于站出来为法轮功信仰者做无罪辩护。北京律师李和平说，
我认为法轮功是一种信仰，那么既然宪法上规定这个公民有信仰的自由，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法轮功学员也有信仰法轮功的权利，这是他法律赋予的权利。
610组织是10年前江泽民专为镇压法轮功而设立，可以不经由任何手续秘密抓捕法轮功学员。现居澳洲的前天津610办公室官员郝峰军披露，610机构的存在从中央到地方，甚至是国营单位也有其办公室，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相当庞大，机构人员还靠搜集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情报得到升迁机会。610的历任头目包括江泽民、李兰清、罗干等，目前已被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起诉。新唐人记者曲明采访报道。
辗转从中国大陆被营救出来的法轮功少年陈腾3月26号抵达纽约。过去曾经和他在一个牢房中的难友以及此前被营救出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到肯尼迪机场迎接他。请看报道。
陈腾一下飞机就受到期待已久的朋友们的热情欢迎，其中有和他一起经泰国被营救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也有一起坐过牢的难友。
能来到美国的自由的国土，非常激动啊！能获得自由啊，彻底脱离中共的迫害，然后非常感谢联合国、UN、美国政府、法轮功挚友和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那些人们吧，非常感谢他们。
他希望人们关注在中国持续了10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他的家乡山东潍坊市就有108名学员被迫害身亡，他的外婆和小姨被迫害致死。陈腾12岁的时候就和妈妈关押在一起。
我母亲被抓了6次，我从12岁就不可以上学了，一直跟我母亲流离失所。到现在我已经5年没有见我妈妈了。
参与营救的法轮功之友执行主任阿伦·阿德勒也到机场欢迎陈腾。谈到营救工作，他表示，陈腾很幸运能够离开中国。
It's just impossible. Very few get out. Once out, it seems that Thailand, United Nations, and many of the democratic countries in the free world are welcoming our practitioners and resettling them.
阿德勒表示还需要时间，但是陆续有人通过不同渠道被营救出来。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灌辣椒水，灌浓盐水，体重被酷刑迫害仅剩下70斤的饶卓元，在34岁时被迫害致死。中共广州花都人民医院要求家属交10万元人民币才准见尸，这是中共镇压法轮功10年来的其中一例。目前，法轮功学员饶卓元妻子林倩携幼女，在联合国人权组织和友人的帮助下来到纽约。她怀着满腔悲愤，披露迫害真相，呼吁善良的民众、各国政府共同制止这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2002年是6月份，十几个警察到 家里去把我先生抓走了。
7月1日610的人带林倩去了广州花都人民医院，在四楼骨科，林倩见到已不能说话全身瘫痪的丈夫。
那我当时就发现他头顶上有两个血肿啊，还有手脚都有被打过的痕迹，那整个右边的脸呢都肿胀淤血的，就这样子一个活生生的人12天就变成植物人了。完了迫害死之后呢，连尸体都不让我去看，我要去看尸体花都是人民医院的院长跟我讲说要我交10万块钱的人民币。
饶卓元和林倩原本都是广州的医务人员，1994年和全家一起修炼法轮功。林倩形容那段时光是全家人最幸福的时光。自1999年7月中共镇压法轮功以后，饶卓元曾两次被劳教，直至迫害致死。饶卓元的哥哥饶超元被非法拘留一年后秘密转入四会监狱判刑8年，迫害致残。林倩多次被抓去洗脑班，家中丢下不满4岁的女儿。
我妈妈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就造成了精神失常。
如今来到美国定居的林倩和女儿终于有了安定的生活，仍不忘国内还有很多非法关押的同修。她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各国政府都来制止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新唐人记者苏菲纽约报道。
明慧网24号报道，今年中共两会前，北京公安系统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严密监控。2月26号下午，西城公安局和610警察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件下，闯入59岁的法轮功学员贺文家中，将他绑架到北京清河拘留所。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不肯向中共妥协，接受洗脑，贺文在3月16号被北京当局劳教3年。
明慧网27号报道，2月初，黑龙江佳木斯当局以保证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安全为借口，绑架了当地近20位法轮功学员。2月18号下午，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从窗户闯入法轮功学员刘孝斌家中，把刘孝斌绑架到佳木斯看守所。刘孝斌修炼法轮功前，曾因工作受伤患高位瘫痪，在修炼后已可拿拐杖行动。
中国大陆由于当局打压法轮功，造成许多家庭支离破碎。据明慧网29号报道，目前才2岁多的于家境，父亲曾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2000年因为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请愿而遭到抓捕关押，清华大学以此为由拒绝博士学位。当时他已获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全额奖学金，也无法成行。去年中共当局办奥运，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家境的父母、姥姥和三姨在家中遭到闯入的警察绑架关押至今。目前家境仅靠还在念书的哥哥和70多岁患有高血压的姥爷照顾。
中国冤民大同盟再有一名成员遭中共当局打压，上海访民残疾人周敏珠星期3因在市政府门前派发大同盟调查表格被上海当局刑事拘留。大同盟主席沈婷谴责中共迫害残疾人，要求立即释放周敏珠。
中国冤民大同盟主席沈婷表示，大同盟宣传干事周敏珠上周曾向上海信访办申请办公室，遭到拒绝后，星期3他在市政府前上访，同时进行现场办公，向访民派发大同盟调查表时被公安刑事拘留，目前被关押在黄浦区看守所。沈婷谴责中共迫害残疾人。
那么我们现在中国冤民大同盟呢表示强烈抗议，因为周敏珠呢已经是关过一次了，然后呢他是因为高血压而导致中风，现在已经是一个残疾人，就是靠拐杖走路。那么这一次呢，我们非常关注他在那个看守所里面的待遇跟他本身的身体状况。
周敏珠曾经在本月初到香港参加冤民大会期间公开退党，控诉一家3代遭中共迫害致疯致亡致残的遭遇。沈婷估计当局拘留周敏珠也和他公开退党有关。
公开表明退党有一定的关系，我想呢就是我们应该要关注他，因为他如果 他自己愿意退出这个中共的组织，是他表达向国际社会表达一种自由，那么没有这种打压的理由。
沈婷并强调，打压只会起反效果。他以最近 YouTube 网络在大陆被封为例。
我觉得中共现在做的每一步路都是非常愚蠢，他们越是这样打压，人家就是反弹的越厉害，那么也就是再一次体现了中共的管制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危急的时候。
沈婷表示，下月他打算再到欧盟和联合国参加人权听证会议，向国际社会反映中国底层民众人权真实状况，不要让中共行骗国际社会。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有超过5000万中国人退出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消息已经散播到世界各个角落，甚至远及中东以色列。近日有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站出来声援中国人退出共产党。请看来自以色列的报道。
这里是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人们来到这里对超过5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表示支持，场面非常壮观。在人群中的摩德凯米勒是研究犹太宗教的，他表示自己支持这项运动。他说自己最先从以色列法轮功学员那里获知中国人大规模退出共产党的消息。
They're more than heroes, they're more than brave people.
研究员辛哈比尔希望更多的人支持退出共产党的勇士。辛哈比尔说，今天不在场的人们，您可以在征签表上签名。以色列宗教社团成员乔埃科恩先生是一位和平倡导者，也是一名法轮功的支持者。他呼吁中共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乔埃科恩说，
I think it's our duty for us to support them.
我认为支持法轮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向全世界传播真相，表达对他们的支持，他们并不孤单。自2004年底《大纪元时报》发表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截至今天为止，在大纪元网站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5000万人。新唐人记者以色列报道。
3月29日下午，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举行了大游行，抗议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前来日本，同时声援5200万勇士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3月29日下午，以天国乐团开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行进在东京街头。队伍最前方打出了拒绝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李长春入境日本的横幅，对29日前来日本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表示了抗议。日本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佐藤国男表示，
最主要呢，今天呢是迫害法轮功元凶之一李长春，他今天竟然能够踏入日本。李长春呢，他本是广东省省长，因江泽民指责他迫害法轮功无力，所以呢，他首先呢，拿胡锦涛同学叫张猛业开刀，借着这个机会呢，进行全力的迫害法轮功。
法轮功迫害真相调查联盟的穆先生沿途向行人解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表示中国国内历史性的退党大潮已带动了5200万勇士退出中共。刚从以色列来到日本的蜜雪儿看到了游行，表示
really hope that it will end really soon, because it cannot last forever. People will soon know the truth about Falun Dafa and how good is江泽民。
游行队伍从闹市街的惠比寿行进到六本木，途经中国驻日大使馆所在地。天国乐团的演奏和迫害真相的解说使得许多行人驻足观看。新唐人记者上彦日本东京报道。
这里是日本神户园丁车站站前，中国政治局常务委员李长春今日已抵达日本东京，由于4月2日要来访神户，因此日本法轮功学员在此举行抗议活动。
日本法轮功学员蔡小姐讲道，
中国の政治局常務委員の李長春が日本を訪問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が、彼は中国で法輪功に対する迫害の黒幕でもございます。で今日は日本に来ること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日本政府にも彼の入国を拒否 するように要請をしております。で本日神戸で活動を行うのは彼の犯した罪を日本の皆様に知らせて、で中国で起こっているこの10年にわたる法輪功に対する迫害を一日も早く やめさせるためにここで呼びかけをしております。
今の共産党の、ね、考え方の社会主義なんだから、もともと本当は人権民主主義を尊重せなあかんのを尊重できないというのは、昔の中国に戻ったみたいなもんだという感じですね。
やり方が北朝鮮と同じように、その拉致問題にても、それはもうはっきりで僕らも受け入れないね。
抗議活動将持续到李长春离开日本为止。新唐人记者和田和山日本神户报道。
中国大陆秦皇岛市教育局教研主任韩玉恒到北京出差，他在使用身份证进行住宿登记时，电脑显示他的法轮功学员身份，随后遭到北京公安秘密关押。他的辩护律师唐吉田近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没有任何犯罪的证据下，直接进行拘禁和劳教是违法的。
河北秦皇岛市教育局教研主任韩玉恒与同17人2月21号凌晨一点在入住的铁建宾馆遭北京公安闯入绑架。据了解，海淀分局目前已经做出两年劳教的密判。韩玉恒的辩护律师唐吉田表示，警方并非依据犯罪事实，而是仅仅因为携带法轮功资料而将人拘禁并判刑劳教，其实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这些资料呢是信仰所用的，与违法或者犯罪呢搭不上边，警方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立案刑事追诉，就是违法的，将人身自由予以限制，涉嫌非法拘禁，辅以劳教，这是严重违法的。
韩玉恒的父亲两次上北京要求与韩玉恒会面，都遭到警方拒绝。韩玉恒的婆婆已经80多岁，卧病在床，家人担心老人无法承受韩玉恒被抓的打击，至今还瞒着这件事情。
他婆婆是80多，已经卧床不起了，看不着咋听啊，没办法，只好瞒。他儿子啊，一到吃饭了，一看没他妈，老是哭，家里人都跟着心酸。我心疼啊，现在这是总疼，到晚上发愁，睡不着觉。
韩玉恒曾经编写全国发行使用的教科书20余本。2004年，他被评为省级优秀教研员。2008年，又被评为市级骨干教师。他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有非常严重的鼻炎、胃炎及肩周炎，妇科疾病也经常困扰着他。自从他练法轮功之后，过去医生看不好的病全都不药而愈。1999年当局开始打压法轮功后，他到北京上访，结果被遭关押，两次被强行送进洗脑班，受到多种酷刑折磨。目前家属和律师已经联合向有关单位递交了撤销案件申请，家属表示无法理解当局为何要迫害好人。家属要求立即无罪释放韩玉恒，并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关注。新唐人记者许静、熊斌采访报道。
法官把法庭设在看守所，原本的一个案件被拆成了9个，在律师和家属均未出庭的情况下悄悄宣判。3月23日，青岛市北区区法院以这样的方式给12名法轮功学员定罪。而本案的辩护律师则指出，中共司法系统在这个案件中多处违法，目前他们已经就司法机构的违法行为提起了控告。
青岛有13名法轮功学员在去年1月先后被当地警方抓走。青岛北区法院以所谓的涉嫌破坏法律实施的名义，对其中12人进行了秘密宣判，经放力等人分别判刑3到7年。而审判他们的理由是复印散发和法轮功有关的资料。由9位律师组成的辩护律师团成员之一的江天勇对记者说，这个案件从原先的13个人到最后拆分成9个单独的案件，先后出现了3份起诉书，庭审也被安排在看守所内进行，司法机构多处违法，律师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都没有出席宣判，以此来表达抗议。
我们还从来没有一个案子收到这么多起诉书，非常荒唐。他们现在都是这样如临大敌，就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违法情形在。这个案子就放在看守所去审判，他们完全没有自信，非常的害怕，因为他前面的审判本身就是非法的。
江天勇律师还对记者表示，对这个案件中司法机构的违法行为的控告已经在程序之中，他们也会在未来的上诉程序中对司法机构的违法行为提出控告。
被告人和家属都提出了控告，现在这个控告我们还在进行中，我们将等候给答复，他们可能会置之不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它就是一种威，这个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
青岛的这13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酷刑折磨，其中徐志峰的双眼被殴打几乎失明，陆雪琴被殴打致残，至今仍瘫痪在床。多家国际媒体报道过两人的不幸遭遇，本台将继续关注本案的进展。新唐人记者邵红、刘翔采访报道。
北京律师江天勇和唐吉田近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河北肥乡县居民葛和斐因为发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资料，被地方当局以破坏法律实施罪起诉，而法官及主办人员都未依法律程序接受律师递交手续和会见当事人，这分明是执法人员在公然破坏法律实施。
受到被起诉人葛和飞家属的委托，江天勇和唐吉田两位北京律师在23号一早到肥乡县法院向主办法官柳岩峰递交手续，要求复印卷宗。柳岩峰在接下来的两个上班日都以借故离开、不正面答复等方式回避律师。
法官的行为实际上在使得法院的权威、中国法律的权威大打折扣。从这个简单的程序都不能保障的话，那么怎么能保障被告人获得公正充分的辩护？作为律师，自己的职业权都得不到保障，怎么履行辩护职责？这样一系列的权利都在受到侵犯。
被起诉人家属说，葛和飞是周围公认的好人，非常孝顺，
他为人特别善良，没有做过一点违背道德的事，亲朋好友都说他是个善良的人，根本不像他们所说的扰乱社会秩序呀，说什么监工走火入魔呀，根本就不是的事情。
唐吉田律师表示，看守所人员依法院的指示不让会见葛和飞，对于法官柳岩峰的拖延和刁难，法院周副院长虽然承诺依法办事，却未纠正其违法行为，他们还曾透露是听所谓的领导指示，
显然这是和法院之外呀，还有某种操控的力量有关。那么这种力量的存在，它绝对是在破坏法律建设。从他这个所谓的来看呢，他们将要指控的所谓的这个当事人是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就是他们在公然的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22岁的葛和飞去年11月因向民众散发法轮功说当局迫害真相资料，被派出所警察带走后非法关押至今。新唐人记者梁欣、李明采访报道。